所带出带带出来说一个故事，也是一个事实。那所以有人呢，就把第十章把重点放在彼得的身上，说彼得是什么呢？说彼得他从他旧有的传统的犹太教的传统，他改变进入一个新约的旧约里头去，他的一个思想，他思想一个概念的改变。那我这边是用到以哥尼流为主，哥尼流是看到福音。我们来看这段内容，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我们来上看哥尼流这个意象，同时也给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看到彼得跟哥尼流之间所互动的情况，圣灵在当中所引导的意象，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啊。所以我想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那哥尼流事件是一件非常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我们一般来讲，重要事件都会反复重复的提吧，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对不对？不会觉得它是重复的。哥尼流事件从第十章第一次提到，第十一章也提到，第十五章也提到，短短的五章的经节当中提了三遍。主角是谁？主角是彼得。当然我们的编导，我们的导演是我们的上帝，他就是借着彼得带出来。我们可以想到在圣经中，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近前的家庭，刚刚过完母亲节，当然所有责任不在母亲身上，所有母亲应该放在父亲身上啊，父亲母亲都有这个责任。但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近前的家庭，是吧？当时所谓的虔诚的家庭，我们在新约里头看到很多说这个是虔诚的人，虔诚的，特别是对外邦人来讲，这是一个虔诚的。我们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百夫长都说他是虔诚的？那究竟虔诚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定义他啊？虔诚应该怎么定义他？就是人对神持尊敬和惧怕的态度，就是我们中文里头翻译的非常好，就翻译什么敬畏啊，敬畏。英文的翻译来讲呢，就没有这个尊敬的味道，就是翻成什么惧怕，用 feel 这个字啊。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敬畏，同样翻成虔诚。人对神持尊敬和惧怕的态度，惧怕的态度结果怎么样？既要活出相称的信仰生活，这叫做敬虔。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教导我们什么？他说我以被囚的来劝告你们，就是劝勉弟兄姐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到什么？我们蒙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怎么样？就当和起初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这次到圣经博物馆，第十一圣经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展览，展览里面谈的说，就是说犹太人当时所用的一个天平啊，小天平。我想这边好像我们都看不到。到中药店，我不晓得啊，我在小时候到中药店，它就有一个天平，这边是一个砝码，拿了中药放到上面来称重量啊。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把我们放在一个天平当中，放在一个天平当中，这边是神的恩典，是砝码，我们的行为放在一边，我们平衡不平衡，这叫相称。保罗是用的是这个概念。为什么我们的法律啊，法院门口都有放一个砝码？这边是法，这边是我们的行为，平衡不平衡，不平衡就出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讲到，我们其实为了要取出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互相联络，还要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竭力保守圣人所示，合而为一个心。竭力保守不是我们要去做，要竭力保守，因为合一是神借着圣人所做成的，不是我们做成，人做不成合一，你合我的意就叫做合一，你不合我的就不叫合一。圣人所示的合一带来的你必定是合一的，圣灵所做的工作一定是合一。往往很遗憾，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有关于追求恩赐的问题，常常会造成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不同的意见，最后怎么样，就是争啊，不管福音派也好，不管是所谓灵恩派也好，大家都持守，没有注意到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大家彼此没有相争，看看神所给我们的教导，所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等一下看圣灵在这边的工作，怎么样的工作？外邦人被犹太人的道德观、神学或敬拜所吸引，却没有借着割礼进入犹太教。这群人基本上就成为基督徒传道的对象，这就是近前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光景。所以他们远之后也会到会堂里头怎么样去敬拜，会堂里头会有一些所谓虔诚的人来迎接。在我觉得圣经记载很有意思，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百夫长都是正面，你们有没有看到圣经记载百夫长是负面？负面的百夫长，百夫长有权呐、啊，可以下面有一百个人。我们看到路加福音所记载那个主耶稣医治那位百夫长的家里面的仆人，还记不记得？那位百夫长怎么样？也是敬虔的。他怎么敬虔？在哥尼流这个事件上，我们看到第一章这边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这边记载说，你的祷告还有你的周记已经怎么样蒙神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神悦纳。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百夫长什么样的？百夫长怎么样？他捐钱，他不但有好名声，那时候是会堂的长老来邀请耶稣去医治他的，他不但在犹太通国，就跟哥尼流一样，犹太通国大家所熟悉，有好名声，而且他还出钱怎么样建立会堂。这个是外邦人，就像我们今天外邦人建立怎么样建立教会，替我们盖个会堂，很多犹太很多基督教的会堂是这样出来的，很多犹太天主教的会堂是这样出来的。纽约天主教的枢机主教的最大的一件工作是什么？筹款。纽约的枢机主教，对不起，纽约枢机主教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筹款，向各个企业机构募款。所以他这边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周记，他帮助穷人，我们从路加福音这边来看，他很可能有用钱来资助这些会堂里面聚集的犹太人。这个是哥尼流，他祷告，他认识这位神。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里头看，他是称在祷告这种意象当中，他称他什么？称为主。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当然又很讲说主是主人，是 master， 是老师。但是我看了英文的版本，把这个主这个 Lord 这个字全部用大写，用大写的话就表示称呼神。圣经里头当我们英文版本用 LORD 这个 Lord 用大写的时候，是指向我们三一独一真神。 如果是一般的神的话，都有小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祷告当中，他是向神祷告，但是很遗憾的，他没有借着，他并没有借着哥弥撒的犹太教，他同时在心愿来讲，他今天没有借着耶稣基督，他成为新造的，但是他借着周记，他有没有好行为？他有好行为。他有没有一颗宗教？有没有一个宗教渴慕宗教宗教信仰的心？有没有？他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天主，他在异象中看到天使向他显现，跟他说话。神为什么要向他说话？神会不会向所有的人向他说话？会的，会的。因为保彼得后来就跟他宣讲说，彼得讲了一句什么话？彼得还没有传福音之前，他马上有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在各国之中 ，all nations， 各国之中，凡是敬畏神、行义的人，神都悦纳。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要敬畏神。我们行出我们合乎神所悦纳的行为，神必定悦纳。那够不够？对我们今天来讲够不够？对我们基督徒今天来讲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只是还，我们只是有外在的行为，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跨出去。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边很奇怪哈，我这边有个弟兄姐妹讲，这个人是耶路撒冷哈，犹他在这里，该撒利亚在这里，这个地点，请问他为什么天使跟哥尼流讲话的时候说你要到约帕，你要从这个地方到约帕这个地方去找谁？住在海边。里头那个西门彼得，请问该撒利亚里头有一位传福音的人是谁啊？腓力嘛，腓力第八章不是才传过像那埃提阿伯拉那个派先才传过福音吗？他传福音在撒玛利亚，一直就传到哪里？传到该撒利亚，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吗？为什么不从该撒利亚就近去找腓力，要他走50公里的路，要到约帕去找彼得。彼得最多也从耶路撒冷离开，到了周游列国，到了约帕。我们要看到这里面，我们要去思想。啊，念圣经就很有意思。没有姐妹，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不找腓力？为什么他要去找彼得？因为这件事情是要带领，要引作为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一个前言，因为要传福音给什么外邦人。彼得腓力的分量当时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是不够，彼得一定要出来，要代表耶路撒冷，代表耶路撒冷怎么样接纳外邦人。换句话说，他要代表教会来接纳外邦人。所以圣经上有讲，彼得、西门、巴约拿，你的启示不是从自己肉身来做天上的父所启示你的，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彼得他掌握了阴间权柄的钥匙，彼得有这个分量，彼得有这个分量。当然那是指的教会，可是在那时候他就代表了这个教会。所以圣灵的感动中就叫他带到哪里？带到约帕去找彼得。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再看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想到说圣灵的感动是从感应， 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工作，看到这里面的工作，在意象中，神的使者向哥林流说话，不同的时间在意象中，神的使者像这边上彼得说同一件事情，这就是同感觉。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的感动，一定会在怎么样？人与人之间一定会在双方当中同时做工的，不会只在单方面做工。如果是单方面做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里面平安，外面和谐的一个操练。我们要看神这边是什么样的工作。意象中，神的使者向哥林流说话说：“你要到约帕去。”约翰去找一个西门彼得，他现在住在一个俏皮叫西门的家里，就住在海边。你去找他。哥林流有没有疑问？哥林流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他马上就派了两位那个什么，两位家人，还有一位兵丁，而且是近前的兵丁，一起去看他，去找西门了。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晚上的事情了，因为什么？那个意象是在哥林流在祷告当中，他在几点钟祷告？下午三点，伸出是下午三点，所以他在这个祷告意象当中定睛看，他明明看见，就是说他这个意象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清晰，非常的 clear。神天使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他马上采取行动就去了。他就找彼得去了，而且在第二天，彼得也同样做了一个异象。彼得在什么时候做的异象？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第二天？因为彼得在走正午的时候的祷告，正午从到十二点，那一定从下午三点到中午十二点，一定是第二天，在那边祷告。他在祷告当中魂游向外，肚子饿，魂游向外，头脑不清楚。他已经怎么讲呢？就 out of mind 啊，已经不知道了。但这时候意象进来什么？给他看到有俗物跟不洁净的，还有洁净的东西混在一起。走兽了，昆虫了，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圣经也没讲。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蛇了、老鼠了、兔子了，把各式各样可以吃的东西都放在一起，那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要不要吃啊？我要不要吃？我们下不下手？这次我们到 DC 去还看到一条蛇在跑，是蛮大的一条蛇。我们对比地球马上快定的是一条毒蛇，吓得我，我都不敢靠近树边的这个石头坐下，我都不敢坐，我都怕树边的那蛇一下来，都不知道我都不敢坐。啊，我们可以看到神三次，然后收上去。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他说俗物。跟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属什么？属犹太地区，我从来没有吃过。可是神说什么呢？神所洁净的东西都是怎么样？都可以吃。换句话说，神给彼得的意象是什么？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可是彼得当时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还在犹疑的当中，还在疑惑的当中。你看到神的工作奇妙不奇妙？哥林流的家里面的三个人怎么样？已经到他门口了。名叫西门彼得的住在这里吗？他还在疑惑当中，圣灵马上跟彼得讲，跟彼得说什么？把它翻一下下一页， 圣灵和彼得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寂寞，这三个是一个动词，连续动作，也就是起来下去，彼得在楼上，起来下去跟他们讲，跟他们同往，不要寂寞，因为我猜他们来了。我们很奇怪，这三个人到底是谁派他来的？前面我们看到是哥尼流派他来的，对不对？他主人派他来的。可是这边讲到说什么？圣灵说我差遣他来的。换句话说，在这里面看到这个三个使者，在整个哥尼流和彼得的意象当中都是神的主动，没有人在里头，没有人的行为在里头。神说你就下去。从六位，我为什么讲六位？这边是讲七位哈，因为在十一章这个地方，还有第十五章里面特别讲到是有六个人从跟他一起去，因为后来彼得在耶路撒冷大会见证的时候，又讲到六位弟兄跟他一起同去的六位。我们能看到什么？不敢地灵之外，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的灵感的感圣灵的感动是怎么样？是绝对是清楚，没有模模糊糊的，没有模模糊糊的。而且当我们说我们有领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行动来回应。我们常常要请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我以前也说过，请弟兄姐妹来参与某些事工，那弟兄姐妹说我要祷告祷告，结果就没有下文了。好，那我们就变成一种什么像呢？有的又没有请他办，邀请他那个参与施工，可是呢他就会大发热心。教会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所以我们就给他用了一个词，叫什么词呢？我们常常是有感没有动，有感没有动。一种呢是没有感而乱动，这在教会成长，教会建造，见到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不健康的。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当异象十二天使跟哥尼流说的，哥尼流马上派差遣说，他有行动的回应。当这里跟彼得说的时候，彼得马上就怎么样？马上就下去了，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我们这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在我们在彼得看来，是俗物跟不洁净的物混在一起。可是神在里面所启示给彼得的是什么？所启示给彼得的是什么？是外邦人跟犹太人这两个不同的族群，今天合在一起都是圣洁。所以彼得才会讲说，彼得到后来跟哥尼流开个家里人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就讲说什么，在各国中，我刚提到的，在各国中，你不要是敬畏神，你是行义的人，都蒙神的悦纳。神看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圣经为什么有圣经学者会讲到彼得呢？彼得这段，因为彼得神的感情。我们圣经上加拉太书讲了，彼得是做律法的使徒，啊，传福音给律法，就是犹太人的使徒。那为什么这边有一个外邦人？那就是说明神要借着大家所敬重的彼得，当时在教会的一种分量，他的位分，他的影响力，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大会，那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都是谁在做见证呢？像耶路撒冷大会，像雅各的这些使徒们，还有犹太人做见证呢？是彼得，彼得见了哥尼流事件。我们的保罗和巴拿巴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就结束，一节圣经就结束。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彼得是主神的人，他马上 他马上就被神怎么样，这个意象他马上就被他就更新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心意更心意更新。他并没有在固执于什么呀，固执于他前面所坚持的犹太的传统。我们这篇圣经有一些经文是非常宝贝，看看好彼得怎么讲。他本来是不愿意，好像是不愿意，等看一下啊，我在这边我念给大家听。当彼得进入了这个到了该撒利亚，进了这个哥尼流家里的时候，哥尼流接待他，他看见彼得看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28节就说，我对他们说，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意象神没有给他讲什么，甚至给他讲了一句话，我所洁净的都是圣洁的，他就了解了，他这里面完全就了解了。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反复思想一下，我们就了解神要跟我们讲什么话。在前面的意象三次当中，彼得讲的说，主啊，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神在意象中跟他讲，神所洁净的都是圣洁的。彼得就不讲话了，彼得不讲话，只是他还有在怀疑，还在不知道这个意象到底在讲什么。但是神的印证，所以弟兄姐妹讲，这是头两句，神的印证马上到，神的印证马上到，神就跟圣灵就跟他讲说，下面三个人是我派来的，你们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就起来下去，把他们和他们从网上以后。弟兄姐妹，这是彼得的一个悔改，对于信仰当中他要被更新，信仰的认识他要被更新，而且他甘心乐意的被更新。所以我就不知道在加拉太书里边所记载的安提阿教会，保罗责备彼得，责备巴拿巴，说他逃避这个犹太人，不愿意跟避免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有这么一段记载。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思考，都可以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这么大启示的人，他后来居然间也依然他的犯错。因为写的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可能是在主后50年左右的时间，是主后50年左右的时间。加拉太是应该是保罗所建立的第一间在欧洲这个宣教旅行，三次宣教旅行，在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所建立的一间教会，应该是第一间的教会，保罗所建立的加拉太。我们看到彼得的顺从，我们再看看哥尼流的态度。哥尼流态度怎么谦卑？他马上就邀请了亲属的密友等候彼得。圣经上所记载，当我慢慢看到前面记载的时候，第一节就讲到说他全家是虔诚的，他请了亲属，另外还有密友。换句话说，哥尼流愿意把他所要所领受的，他所要得着的，要跟他怎么样至近的亲属要做分享。这就是为什么要传好消息，我们所分所传的都是我们自己家的。 当自己家里人不信的时候，我们再传谁啊？再传给朋友，对不对？不然我们中心点一定是放在教会里的。约翰福音讲了，救恩从哪里开始呢？救恩从犹太人开始，最后还到外邦人，对本国人都不信。所以当时的恩典是全部的，是全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优先顺序，跟我们今天所传福音的对象的优先顺序，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些比较。甘心乐意领受神的道。当彼得到的时候，跟你们怎么说？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君如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弟兄姐妹注意哦，主所吩咐你的什么一切话，这是我们的开始。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学神，我们来学习，我们来认识神，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学习，我们来侍奉神。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圣经不是在教导我们，像我们一个道德伦理学，它是有的。但是圣经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圣经是在帮助我们，叫我们来认识这位神。这是圣经真正重要的。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下面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啊，我们圣经读一遍，我们不可能把圣经里面找一些经文或一段经文，对我今天日常生活是100%可以 match， 不可能。但是它总原则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谓的灵是活的，是活泼长存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可以活出来的，它是永存的道。哥林流要听主所吩咐的这些笑话，那就比较讲好了。彼得一开始就讲，马上就把神的心意先讲出来。我想我们使徒行传讲到第十章这个地方，讲到第十章，我们福音的内容大概已经清楚了吧？从第二章开始到这边，彼得讲了几篇道了，讲了几篇福音的道了，内容有没有变？
没变。
内容没有变的，彼得讲的都是一样道理啊，就是讲这个拉多，人家说被你们怎么样？你们不认识他，被钉了，当然神使他怎么样？神使他复活升天，然后神又使他怎么样？今天我们可以唯一可以借着他，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救主。讲的就是这些。他圣经圣灵很奇怪了，圣经呢，他话还没讲完，到底讲完没有？圣灵突然间就打断你的讲的话，圣灵就降下。这是圣经里面也是唯一一处讲到说话还没讲完圣灵就降下，其他都是话讲完之后，信息传达完之后圣灵才降下，然后大家被圣灵充满才开始讲，才开始讲话语。这边没有，话还没讲完。可是你圣经记载里面也很有意思，在十二个使徒当中唯一记载话常常被打断，谁啊？哪一位使徒啊？就是彼得。彼得常常讲话讲了一半就被主耶稣打断。你们去看一看啊，你们去看一看，都是被他要问，继续再问的时候神就把他打断了，下面不要再讲。变化山上我们讲一个例子啊，变化山上彼得有没有讲话？哦，真好啊，主啊，我要在这里要大山做工， 我要跟你一起做。所以说马上给他打断。一开始沈家界说不听你的这些意思，他说主啊万万不可，这是必定你不到的。所以说彼得，我们的主耶稣也打断他，马上纠正，就纠正他，撒旦退到了后面去，快点快点。但是彼得其实是他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神的工作，真理的工作。所以我在这边讲，我们归信的过程，我们信主啊，信主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或者说我们是一个步骤也好。第一个，我们先听，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主耶稣的话而来，妈妈所讲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一定听神的话，我们。重生是因为那活泼长存的道，这些都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会做工，然后我们要借着信心，或者靠着信，我们借信心这个方法，借着信，我们就开始怎么样？领受圣灵，同时的，我们现在就把这事情分开了，啊，分开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力量。他马上接了洗礼。那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到怎么样？他马上怎么样？他马上洗礼，可以说圣灵。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有，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我们都有。如果我们缺少一点，缺少一点什么？我们对神的话反复思想，我们对着神的话，我们在反复思想之前，我们先已经做出怎么样？做出决定 ，yes or no， 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要对神的话反复思想，这是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包括每一位基督徒，包括每一位传道人，我们今天都缺乏。所以我曾经在我们神学院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每位神学生我们都要讲道，那在那次讲道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提醒，那这句话也是一位老传道人跟我讲，也是提醒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做了神学生之后，我们做了传道人之后，做了牧师之后，每天有多少时间专心在读神的话？这是一个问号。因为教会事工太多，人的事工太多，外面的事工也很多，可能会影响到传道人和牧师在家里面有专心读书的睡眠的时候，很遗憾，有没有这种事实？有这事实吗？我也，我们的神学的老师自己都承认，自己都承认。比如说，他今天教彼得书信，他就专攻在彼得书信，他就花了几个月时间就专攻在彼得书信。当然，他们圣经也是熟，比如说这个。资料怎么翻就进来，反复思想就进来。所以我想你们应该都听过哈。所以黄子江老师在为我们这个按摩的时候，他对着我，我坐在里面对着我讲一些什么话？他说不睡觉不要怎样，不睡觉不要怎样。今天的话怎么样反复的，我们怎么样应用在身上，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身上。今天我们从哥林多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他一颗爱主的心，我相信他祷告，他渴慕，他不知道如何能够进入这道门，这扇门他怎么进去，他不知道，他 他可能靠外面的周记这些等等，他因为做好事，他可能就可以踏进这个门槛。时候到了，神就借着意象当中向他说话，神还给他一个考验，叫你去找谁，再找彼得，要走50公里的路去找彼得。这里有去了没有？他去，一个顺服的心上去。他有没有问为什么？不是有没有问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我相信他一直在他保护我们的询问这件事情，所以神就在意象中顺天使去向他显现，他定睛，他明明看见，他定睛看这个天使，他终于等到了，他终于等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机会来，所以弟兄姊妹。他就邀请了亲属密友等候。今天他说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旁边有人常常不听，误到朋友也好，不信的也好，基督徒也好，每天都在不听，但是有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不懂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是我们的责任。请问一下，走在旷野的道路上，埃比阿伯太监，他读到以赛亚书53章，他读圣经没有？读了，他读圣经了，他怎么样？他读不懂啊，读不懂怎么样？圣灵就差派谁？腓力就跟他讲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成？要不要？我们愿不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会不会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差派腓力？你为什么不差派我出城宫去？”那时候我们在问：“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我？”那时候我们就思考，神就派了腓力去。腓力马上就跟他说：“这是以赛亚53章，就是到现在的耶稣，就是几天前被钉的耶稣。”腓力听了怎么样？他说：“这里不是有水吗？我为什么不能就现在就受洗呢？”他就下去了。他有没有说这个水是怎么样？是清洁的，是温水，或者冰水？什么水？是脏水？什么？他有没有问呢？请问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去看看约旦河的水什么水啊？那就下去了。我们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借天，不借着天使传福音给哥尼流，要借着彼得来传？换句话说，天使可不可以做这件事？神可以派天使把这个谁把那个亚述帝国18万兵一天晚上就全部杀了光光的18万人，难道他不能传福音吗？他今天在里面说说点点，我们全部都信了，我们全部马上就如鹰展翅上腾，我们马上就预备那个被劫被主被提，那不是更好吗？那神为什么不接着这个天使呢？要接着彼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责任重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那边讲，写给哥林多后书那边讲，他说什么？神已经把怎么样与神很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已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服定的是这孝怀。我们的心智和今年半年马上过去进入6月份，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有没有向人传过病？有没有传过全被疾病？ 有没有把朋友们带到教会里头来呢？邀请他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吃他，我们可以吃他。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受的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这些他们是谁，他们这些人就是什么，我们把这些清楚的一点。换句话说，那天到彼得面前去的，被邀请到哥尼流家中的，全都是蒙恩都得救，全家蒙恩得救。圣经上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这句话是不合理的哈，不合理的，就是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句话是不合理的。我们看到这句话引用的经文哈，引用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跟希拉到了腓立比，到腓立比，向腓立比在向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被当时会堂人诬告怎样等等，就关在腓立比就监狱里头去。记得保罗在那边有一个宣告：“你和你的全家。”怎么样？必要得救。前面有一句话，因信耶稣，不是说我一人得救了，我全家就跟着得救。如果说相同的逻辑给它倒过来的话，那一人变化，全家是不是都变化？不是，因信耶稣。那天我们看到狱卒的全家。也蒙恩得救，狱卒的全家也蒙恩得救。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全家要在神面前蒙福，圣经是有的。神的心意是在整个家，换句话说，神的心意并也在我们属灵的家。神的赐福是要还给，要赐福给我们全家。记不记得大卫那么爱主的人，他一心一意，他是要建造圣殿的人，讨神的喜悦，神所给他的托付也是要建造圣殿，他也是一心一意要把约柜怎么样运进耶路撒冷城，运进大卫城。可是起初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卫敢运吗？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因为那时候在撒母耳的时代，就是以利的时代，跟非利士人作战，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了，这非利士人就在那边就得这个瘟疫，所以他们就要把约柜就怎么样，要送回给迦南地，送给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因为在运送的过程途中，发生了乌杀事件，乌杀当场被击杀，所以大家看到约柜怎么样，都怕死，不敢碰这个约柜。就是约柜在寄放在哪里呢？寄放在俄别以东的家，多少时间？三个月。结果神就纪念于俄别以东，神就赐别，所以说你看撒母耳记第六章下第六章，神就赐福俄别以东，还有怎么样？他的全家，这是全家蒙福。我们有这个心向的教会。心向的神，神要借着我这个人要成为全家祝福的一个管道，神就赐福俄别以东和他全家。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了，赶快就运进来，赶快就从俄别以东家就运回耶路撒冷。他一到耶路撒冷，要进城的时候在那边跳，然后他那个米甲就轻看他， 那他把影响给情感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我们神给我们不会因一人成就全家成就，也不会一人成就全家成，这个事情都跟耶稣有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人都是个人。为什么圣经上会讲说两个人都在推磨，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一个人为什么被提走，一个人留下来？是强调什么？一个我们在神面前预备心有没有预备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预备说什么，每一个人跟神之间关系都是 individual 的，都是个人的。我们叫因信，信耶稣。今天我们从哥林流这件事情里面看到，他因信，他无门而入的时候，神借着异象，借着天使向他说话，他马上采取行动，他就去同感一灵的彼得前来，彼得就听他传讲。先开始讲些说话，圣灵浇灌，全家受洗。弟兄姐妹，当我们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我们还不信的朋友们也好，但愿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渴慕的心。圣经上所记载的百夫长多少？我不晓得，到底有多少百夫长？不晓得多少百夫长多少？你看他在路加福音那边记载，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最后杀了，父啊，我把我的灵魂怎么样？我交托给你，他就断气了。百夫长说什么？看他，这真是个异人，又是一个百夫长。就是一个白色，所以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起来为主耶稣，也让我们起来，我们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超出所求所想，所求所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这边信息来产生到我们怎样来产生分的时候，我们谈到亚伯拉罕所蒙的福。亚伯拉罕蒙什么福啊？我们现在讲，在交通一带的差距，我们如果可以下来看一下，亚伯拉罕所蒙的福是什么福？我们跟随亚伯拉罕脚上去行的，我们也要得到怎么样？也要得到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就是神的应许，什么应许？神。这亚伯拉罕怎么福？亚伯拉罕根据圣经来讲，他就是圣灵赐给他重生的权，在神面前作为我们信心之父，这就是我们的福。阿们，祷告。今后我们借着哥林流印象这个世界，我们让哥林流看到部分，我们也要看我们有所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哥林流和他的全家，还有他的密友们都欢欢喜喜的接受了所以为他们在患者之间所预备的救恩。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彼得如何从过往的他的传统当中，他如何走出来。我们看到许多我们都落在传统的一个思维里面，但是我们需要主自己来更新我们。圣经中告诉我们，保罗也是从传统中走出来，彼得也是从传统中走出来，所有的门徒们都是从传统中走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那美好的心意、礼貌、扩张升高的爱。我们相信，你要把我们从各式各样的传统根深蒂固的坚固的营垒当中，终于把我们救拔出来，不管是信任 的信仰，我们都要从这个艰苦里面中有我们的教导出来，好让我们靠得住你这条恩典，我们可以心意更新，我们可以讨得喜悦，我们也可以少主爱的贯穿自己。谢谢恩主，愿主你自己的旨意在你自己的教会，特别是在这些华人的基督教会当中，我们能够被成就，你的心意也在教会当中能够被落实。我们谢谢主，我们相信再也不能再生凡事都有耶和华一个的神，凡事都有。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Thank you.